按照法律，美国国防部每隔四年必须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供一个四年国防评估报告，其中关于中国的军事部分尤其引人注目。美国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在华盛顿召开了讨论中国军事问题的研讨会，会上传统基金会中国政策研究员谭胜阁认为，中国军队最近几年大批购买先进武器，包括核潜艇、远程导弹等战略武器，这些不是为了对付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不是为了对付台湾，而是针对美国。
假如中国要的话，他们一定会成功的攻击台湾。但是还有一个阻碍嘛，一个 obstacle，就是美国。
对，
因此假如他们要成功的占领台湾，他们必得通过还是突破这个美国的那个长城嘛，所以当然他们军事现代化的计划的核心的目标，核心的怎么讲困难，就是美国，而并不是台湾。
不过莱克星顿研究院副总裁丹古瑞说，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爆发军事冲突，那么这种冲突的规模和程度都是有限的。
Any conceivable conflict with China will be of limited scope, scale, and duration.
丹国瑞说，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人们能够想象的军事冲突，这种冲突的规模、程度和持续时间都是有限度的。他说，美中之间假想的军事冲突将是一场局部战争，美国的战略目标不是占领北京，也不是寻求政权的转换，更不希望和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丹古瑞强调了美国制定对华军事战略的时候海军和空军的重要性。面对中国近年来不断增加的潜艇和海军的现代化，丹古瑞说，美国的战略目标应该强调海军有能力出现在发生军事对抗的海域，也就是说，面对潜艇、导弹、电子干扰等威胁，美国海军和空军仍然可以出现在中国附近的海域或者领空，并执行作战任务。美国海军分析中心 CNA 亚洲项目主任芬克斯坦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对中国的军力提升不应该大惊小怪。
For the last 250 years, the world order has only had to deal with a failing China, or an autarkic and isolated Maoist China.
芬克斯坦说，过去250年来，世界在处理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要面对中国的饥荒、毛泽东时代的封闭的中国，两个世纪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中国突然间回到了国际舞台，中国成了国际秩序中一个正常的成员。芬克斯坦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可能觉得中国的形象和传统的观念有些脱节，美中之间发生的贸易纠纷、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力量的提升，这都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必然发展过程。五角大楼不应该过分关注中国，而应该把注意力放到国际范围的反恐斗争上面。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华盛顿报道。